九天一日第十八期与圣灵同工，这里有六个大点。首先，第一个大点是回答问题；第二是圣灵保惠师；第三是圣灵与我们同工的方式；第四是摆正你和圣灵的位置；第五是约翰·雷克施工的见证；第六是人是行动者，圣灵是帮助者。那么，我先分享第一个问题，是回答问题。就是有四个问题构成，那么这四个问题是在本期开始之前的一些问题的回答。第一个问题，雅各书5章16节，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如何解释这节经文？作者说道，实际上，你们要彼此认罪，说的是认自己的过错，取决于哪种翻译。这节经文是在讲你和另一个人之间的关系，治愈的是你们的关系，而不是身体。也就是说，不是我们的罪，而是我们的身，而是我们的关系，不是指的是身体方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属灵上的和身体上的救恩，都因十字架被救赎、被供应吗？回答是的，人必须悔改自己的罪，才能得到属灵的救赎。但是，为什么一个信徒不必悔改他的罪，就得到身体的救赎呢？区别在于，如果你犯了罪导致疾病，你可以就此悔改，你会晓得饶恕和医治。但不是所有的情况都是这样。我们在学习医治服侍人的时候，我们被吩咐要去手按在病人身上，没有提到悔改。耶稣没有对任何人说：“你先悔改，然后我为你祷告。”他没有让那些得病的人做这些事情。我们所有的医治都是根据他受的鞭伤，也就是耶稣所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关于JGLM 网站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关于作者施工的一个问题，在他们的服侍过程中，每天都不停地收到许多的电子邮件、电话之类的这些信息。曾经有一次，作者他在看他的邮件的时候，发现有27000多条的邮件都没有读到，就是他就说，他非常希望能够回答每一个人的问题，但是现实情况是不可能的，所以呢，他要把自己给致力于继续前行的人，而他们呢，也想要继续的掌握、学习实际的操作，愿意与他人分享，因此呢，他们就建立了这样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就是 JGLM 网站。这是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就是关于门徒训练222的问题，作者说，我不想倾注大量的时间给一个人，而那个人只是一个水坝，它必须是一条河流在流淌，持续的流动。如果我们想那样做，他就会支持我们，和我们一起同工，会尽所能的来帮助我们。但是呢，这里我们要和他建立一个邮件的联系，而且呢，他们也开展了一个事工，叫做实操222，就是根据提摩太后书2章2节所说的，我们要把所学的分享给忠心的人，就是能忠心教导别人的人。这是他们正在做这个门徒训练的计划项目，真正进行门徒训练，就是他们能做的最好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呢，它不仅仅是通过邮件，还会有Skype 电话等等各种的方式，这个施工呢，他们在试图创建一个类似聊天室的社区，在那里，我们可以见面交谈、问问题等等。而且呢，作者说他们还有其他很多的事情要做，他们还将可以进行现场直播、线上问答。如果我们有兴趣的话，是认真的话，想要继续的话，就和他们联系，因为他们将与我们同工，他们将帮助我们。 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教导，他们要努力的工作，这是他们在努力做的，他们在继续前进，继续做他们需要做的事。好，这是第四个问题，关于门徒训练222的一个解释。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进入与圣灵同工这个主题。圣灵同工，首先我们要认识圣灵。主天一日是圣灵与我们同工，那么如何理解圣灵保惠师呢？首先，第一点就是圣灵是我们的帮助者，与我们同在，他住在我们的里面。来看以下的经文，《约翰福音》14章12节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然后我们看到第15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到第16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里说的是永远与你们同在，这个就是真理的圣灵。这时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保惠师是谁，他就是住在我们的是真理的圣灵。这个圣灵呢，他是世人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而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的里面。现在我们再回到第16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安慰者。字面意思都是被招、肩并肩、合在一起对抗。归结下来就是他是我们的帮助者。翻译成保惠师，这里当然，作者说翻译成保惠师并不全面，他是被招与我们一起帮助我们，因此我们知道他是帮助者。我们再一起来看，下面的几处经文，来证明圣灵是我们的帮助者，他是保惠师。第26节，但保惠师帮助者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我们，并且要叫我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们一起再翻到约翰福音15章26节，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那么，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然后，他列了一个这个清单。注意，这是关于保惠师的经文，上面都是保惠师的经文，每处用的都是帮助者。这个词让我们记得，圣灵是我们的帮助者，与我们同在。他将在我们的里面，他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帮助者是常常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是永远不会没有帮助的，没有失败的理由，没有理由不能够做些什么，因为我们的帮助者总是和我们在一起。我们的帮助者永远和我们在一起，他总是和我们在一起。我们没有理由，我们没有失败的理由，没有理由不能做些什么，因为我们有圣灵是帮助者。这是第一个理解。那么第二个呢？要听到行道，要实在行出来。因为他不会为我们做。雅各书1章21节说：“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纯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这里他说的是我们，没有说他会为我们做，是要我们自己要脱去的。就像刚才上一节分享所说的是我们要我们自己要去做，我们立定心智去做，是我们要主动去做的，是我们主动去做的。我们再看第2章的12节。只要你们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神自由之律法的，在这里这道经文，非常有点深奥，我看了好几遍。他这里说的，这就是他所说的道，这就是他所说的道。他是在说我们看到。我们看着道，就是里面的一个镜子的时候，我们在看镜子。我们看的道是在看的镜子。那么这个镜子，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这个在这里说的，我们看到这个镜子，镜子里边它是一个像，它并没有说它是一幅耶稣的肖像或者是一个什么像。但是这就是 但是这个镜子呢，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耶稣，就是耶稣。因为我们会这样认为，这是道，这是神的道和耶稣的道和，这是神的道，是耶稣道成肉身，所以呢，这会是一幅耶稣的像，这会是一幅耶稣的像。那么，但是它并没有称之为肖像，而是镜子。当我们看镜子，我们看到的什么？看到的是我们自己。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预定要有耶稣基督的样式。当我们看着道，就是我们的看着道，就看着这个镜子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谁？我们看到的是耶稣。我们有耶稣的形象和样式。但是问题来了，问题是我们看着的道，我们走开了，不照着行出来。我们听了，我们看了，但我们一转身，我们忘了我们自己是什么样子，我们忘了我们自己是谁，因为我们看了却不去做。也就是说，我们只是听到没有行到。但是当我们实在行出来的时候，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因为我们在做，实际上就是活出了我们自己的真实身份。当我们行道，就活出了真实的我们自己。这是第二点，听道行道，他不会为我们做，我们要实在行出来。那么第三个点呢，就是当我们去做的时候，他的 DNA 就成了我们的 DNA。彼得告诉我们，神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借着这些应许，我们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领受这些宝贵的应许，实际去做。当我们做，我们就把它们转化成了我们的 DNA。我们的 DNA，第一是属天，N 是性情，A 是特质属性，所以我们的 DNA 就是这个。但我们看这些，我们领受这些宝贵的应许出来，将它们融入我们的 DNA。这样的，他的 DNA 就成了我们的 DNA。总之就是，我们要有属天的形象和样式，我们就行出属天的形象和样式，他的 DNA 就成了我们的 DNA。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让我们再次的认识到，不是我们跟随圣灵，而是他随着我们。这里的重要一点是，如果我们是行动者，他是帮助者；如果我们不动，他就不能帮助；如果我们不动，他就不能帮助。他很想帮助，但是如果我们不动的话，他也是不会动的。太多的时候，教会说我们只要跟着圣灵，但是不是这样的，不是我们跟着圣灵，而是圣灵随着我们。我们再一起看马可福音16章15到18节，这里说了：信的人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正是所传的道。阿门。主和他们同工，这里的他们，希腊原文中是没有的，所以这句话我们可以可以读成是主跟着去行，并用神迹随着正是所传的道。这里是主跟着去行，主与他们同工，我们也是同工。主随着这个道去行事，主吩咐我去传道，主也用这道工作。但让我们要注意的是，主是和他们同工的，用神迹随着正式所传的道，是随着正式的所传的道，就是跟在后面的是随着的。那么这里我们就要问了：如果有什么跟在后面，那么就意味着有什么在前面。这样的话，带来下面一个问题：我们认为人能医治吗？医治是谁在医治？是谁在行医治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圣灵在医治，圣灵透过我们来行医治，是实际上呢是他在医治，但是圣灵是我们的帮助者，是我们的帮助者在医治，我们做事，我们行道，他是我们的帮助者，我们必须行着道。如果 我们不做，他就不能用神迹随着来帮助。用神迹随着意味着必须前面先有什么神迹才能随着。如果我们不做事，他就不能跟随，不能帮助。如果他不能帮助，神迹就无法随着。如果圣灵没有行动，那么因为基督徒并不活跃，我们必须先行动。当我们做起来，他就来帮助我们。我们按手，他一直一起同工，就是这个道理。好，这就是第四点，不是我们跟随圣灵，而是他跟随着我们。这是第二个大点，让我们认识了圣灵的宝，圣灵宝会师，他与我们同在，他住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没有理由，没有失败的理由，没有理由不能够去做，因为他总是在帮助我们，以至于让我们能够听到、行到、实际的行出来，因为我们不动，他不会动。让我们当我们行出来的时候，他的 DNA 就成了我们的 DNA。他就随着我们神迹奇事就会出现，感谢主，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大点就是圣灵，让我们认识圣灵与我们同工的模式。在这里他作者有三个讲了三种的模式。第一种模式就是调度员和起重机的模式。当作者他有一次参观汽车制造公司，看到调度员通过按键来遥控起重机。遥控这个起重机的臂，将1000多磅重的重物抓起来，又放到指定的位置。因此呢，在这个时候，他得到圣灵的启示。他得到圣灵的启示，这时呢，神开始说话。神一直不停地说：“这就是圣灵工作的方式，这就是圣灵工作的方式。那是圣灵，那就是圣灵。”神说：“这个人被雇来遵循公司的意愿。”这些车放在一起，靠人的力量做不了，那人扛不起那么重的东西，所以公司必须在他和车身之间放置一些东西来增强他的力量，使他能有能力完成公司的意愿。而那东西，也就是说他做不了的事，那东西给了他力量去做，就达成了雇主的意愿，这就是圣灵做工的第一个方式，就是当我们有意愿去做的时候，但是我们没有能力、没有力量去做，这个时候圣灵就来帮助我们去做，这是第一个工作的方式。那么第二个工作方式就是医生和护士的方式，就像护士和医生，他们在一起，越久合作越顺畅。医生是做事的人，和医生一起工作的护士是帮助者，帮助医生。如果护士和医生在一起够久，他就会知道医生接下来要做什么，他知道医生将做什么，他一看就知道。他这里有所有的医疗工具，甚至在医生说之前就知道要递哪个东西给他。库里，感谢主。作者呢，他就描述了一个，描述了一个圣灵做工的以圣灵做工就是圣灵做工的一个感受。当时有很多人来找他，排了很多人来排队在他的面前，他不知道下一个需要什么，一点也不知道。他可能也没有他们想要的，他们所需的，那是他当时的想法。但是呢，每当他站在人们的，他站在那个人的前面的时候，圣灵就来和他在一起。他的帮助者看到了他在做什么，知道他下一步要做什么，看着下一个人。这时候，他们就将他需要的给他，他手里拿着所有的工具，把他所需要的都拿来。当他站在接下来的一个人的面前的时候，他把手一伸，那么帮助者就把他的东西，他需要的东西又放在他的手里。他不用担心，不用担心他有什么或者没什么。当他走向下一个人的时候，他也不用想上一个需要什么，他只是专注在现在这个人。他现在这个帮助者递给他的这个所需要的东西，无论是什么，他们可能都需要。这就是圣灵做工的第二个模式，就是说。他不知道需要什么，但是圣灵知道他需要什么。圣灵把他需要的东西，在他 要在他要，只要他大胆伸出去做的时候，那么圣灵就会把他把那个需要的东西就放在他的手里。这就是，所以说我们要大胆的去做。但是有个前提就是一定要配合的越久，就是这个合作就越顺畅。就是第二个模式，第三个模式，电工和帮手的模式。作者呢，他就说，如果他举个例子，如果我是有执照的电工，那么这个电工的话，他就有一个助手。当他说我可能需要20英尺长的这种规格的线，他的助手是个好的帮手的话，他就要写下他需要的一切，准备好所有的东西。我说需要这个，他呢就会看到，他说到了拐弯角，他会需要，他说到了拐角那边会需要弯头，你可能需要3到4个弯头。我说预计的不错，然后他写下来，那里需要3到4个弯头。那么这就是说，当他做，也就是说，如果他是个好的帮手，他回来已经摆好了所有的工具，他将我需要的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了我需要的地方。当我要做的那部分，他要做的就是拿起来递给我。他在我之前就已经准备好了，这是第三种模式，就是说我要什么我就告诉他，我要什么我告诉他。当我在需要的时候，他就会，他都，我要什么他就会为我准备，而且为我准备的还超出我的所求所想。当我在需要的时候，我伸出手，他就会递给我。但是这里要注意一点，这是我来做，因为我是有执照的人，所以必须得我们自己做。当我们自己做的时候，他就会随时提供我们所需要的帮助。感谢主，这就是圣灵工作的这三种模式。那么第四点呢？摆正我们和圣灵的位置，在这里就是教会的问题，就是试图让我们成为神的帮助者，因为教会让我们成为一个帮助者，不管我们是敬拜、赞美还是祷告的话，都是让圣灵来做。我们祷告、我们敬拜、赞美都是帮助圣灵来做这个事情，但是现在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而是我，如果。而是我，而是使他在跟着我们，神迹随着我们。如果他行神迹，他会随着我们。如果是我们跟着他，我们是跟不了他的。这就好比司机与赶牛人一样的，这就像好比司机与赶牛人一样的。这里他说这个例子，就说这个圣灵。他不开车，他告诉你去哪里，他在你的后面，为什么呢？因为圣灵他在跟随着，因为圣灵他在行跟随着的神迹，他在行，他的神迹是跟随着的神迹，不是说前面先行神迹，他是跟随着的神迹，他会告诉你，他给你打手势，下一个标志右转，你就向右转，你是被引导了，你被引导并不意味着你跟在后面，是这样吧？赶牛的人也是，所以呢，因为你如果说你在前面的话，那牛就不会动，你只有在它的后面才能赶着它来动。就是好比说这个牧者，我们的牧者，好的牧者总是一个装备人、差遣人的，他们不能在前面走，要在后面赶，因为他要是在前面走的话，每个人都坐着看着他。看着他做每一件事，所以呢，他必须是走到后面，让我们走，这才是好的牧师。这就是要摆正我们和圣灵的位置，不是说我们来帮助圣灵来做事，而是圣灵帮助我们做事。这是第四点，第五点就是讲了约翰·雷克施工的一些见证。这些见证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告诉我们，同工可以做同样的事，有同样的果效，并不是说某一个人有，并不是说某一个有恩赐的人他能做，同工同样能做同样的事情，有同样的果效。在这里呢，有一个叫格登林赛的，他对约翰雷克个人的一个回忆录说到，在里边他一个写到就是在他的文章中说。 是这样说的，我就读一下，说约翰·雷克的施工是不同寻常的，真是低估了他。他建立听众信的能力非同一般，他建立听众信众的信心。坐在他下面听课的服侍者们很快发现，他们也有了信心也有了信心施工，带出于无伦比的医治果效。因为寻求医治的人太多，雷克医生不可能亲自服侍每一个人。他通常让一群普通的服侍者和童工接听他无法回应的电话。笔者有关医治的最初记忆是某位女士经雷克施工的一个童工祷告后立刻痊愈了。这位女士叫瓦茨女士，是当地教会的一位著名童工的妻子，她病得很重，当时医生已经觉得她是必须要立刻手术了。但是呢，就是有一个童工为她祷告，并不是说雷克本人去为她祷告，就是一个童工为她祷告。这个好心的弟兄不太懂社交寒暄，实际上他是一个相当粗糙、不加修饰的传道人，但是他对神的信心很大。他对神的信心很大，因着他的祷告，在后面讲了他给他的祷告，他的过程是这样：他给瓦茨女士一些指导后，就开始大声的斥责疾病，巨声震动了整个房子，大声斥责，巨声震动了整个房子。随后，他直接粗暴的对瓦茨女士说：“他已经好了，让他下床。”这位女士先是犹豫了一下，但是不敢违抗他的命令，还是下了床。但是他发现他真的痊愈了，感谢主！这就是刚才的这个说了，同工可以做同样的事，有同样的果效。那么第二个见证呢，就是约翰雷克施工他成功的秘诀就是行使统治权。这里有一封信来证明他，有一封信是100年前写的，写于1911年4月22日。是约翰·雷克写给凯利·贾德·蒙哥马利的信。蒙哥马利是一位当时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女人，所以呢，而且她，当时她的那个，她所她所她的她在那个地方，相当于一个信息的中转站来传递信息。这就是雷克写给他的个信。由于时间的关系，前面一段就不读关于后面的一部分。他在说道：“姊妹，我感受到这个事工比五旬节运动通常所乐见的更超前一步。神深植于我心，要我讲明在这个特殊阶段如何应用耶稣基督的主权。而我现在事工成功的秘诀就在于我们门训我们的童工。他的秘诀就在于门训我们的童工。”是透过圣灵运行神的主权，是透过圣灵运行神的主权。当他们受洗，这已经进入了他们的心。但在其他分支的医治工作中，他们很大程度上仍然遵循旧的方式为病人代求。我们不像过去那样祈求神来医治，而是我们仰望神的面。他这里说是我们是仰望神的面，相信他在圣灵里给我们施洗时，已经得着了神的大能，奉耶稣的名命令魔鬼和他的工作离开。不过，亲爱的姊妹，神有时的确也会把为病人切切代祷的灵放在你里面。我相信为病人代求有一个更好的隐秘处，就是行使神对魔鬼和疾病的主权。他觉得还是行使神对魔鬼和疾病的主权是行使主权，代求的隐秘处是还是行使主权。五旬节运动如果学会这一点，医治服侍比之现在会有更长足的进步。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些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只把我所有的给你，这里全是圣经里的句子，在这里罗列了出来。只把我所有的给你，以利亚，耶稣基督医治好了。我们从未领会耶稣话语的全能，宣告被掳的得释放。凡在你 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要释放。我对这个事工第一次产生兴趣，是在你的水牛城信心之家，因着一位密歇根州底特律的年轻人得了医治。多年后，通过约翰亚历山大道义的教导，我真正掌握了这样的事工知识，变得至关重要。直到我领受了圣灵的洗，神的主权进入我的心，使我学会命令疾病和魔鬼离开，不再祷告求神拿走。哦，这是约翰雷克写的信的一部分，这上面读的全是他写的信。最后在这里他说，最后多年后，通过约翰亚历山大道义的教导，他真正掌握了这样的施工知识，变得至关重要。直到他受了圣灵的洗，神的主权进入了他的心。这里我们要知道，神的主权进入他的心，使他学会命令疾病和魔鬼离开，不再祷告求神拿走。这就是这一点。成功的秘诀是行使统治权。好，我们来看第三个，如何进入神的旨意。如何进入神的旨意？约翰·雷克在他的书中说，进入神的旨意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降服，降服我们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这就叫做重生。除非你降服你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否则，你没有真正的重生。这里重生的定义非常的重要。如果没有降服，没有降服我们自己，是跟，也就是我们真正的没有，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没有心意的更真正的去更新，让我们的魂没有像和我们的灵是一致的话，那么我们还没有真正的重生。这是他说的，没有遵循他的旨意。然后他说，大多数人认为遵行神的旨意就是成为一个虚无的实体。神并不希望你像机器一样被人推来推去，机械般的操作。这里呢，又说了一个虚无的实体。我们遵行神的旨意，并不是一个虚无的实体，而是有神的旨意在里面。我们不是像一个机器一样被人推来推去的一样的个操作。好，这就是第一个阶段，真正的让我们活出基督形象的样式来。那么第二个阶段就是承认自己是神的儿子，人的仆人。在这里他说了两点。那么之后呢，作者他们又加上了在第二阶段又加上了一个魔鬼的主人这一句，就说整个第二阶段是我们是神的儿子，人的仆人，魔鬼的主人，我们是魔鬼的主人。这就是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我们要搞清楚，要清楚的是，我们要去使用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而不是等待。要用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而不是等待。既然神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就不能等待，而是要去做。他说：“我认为神所给我们的关于真理最精彩的呈现，是他将圣灵赐给我们，为神所用。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有点不太好理解，甚至是天方夜谭，因为神将圣灵赐给我们为神所用，他给我们圣灵来为神所用，就是给了我们这个能力，他给了我们圣灵这个位格，他给了我们圣灵这个位格，所以我们现在地位是非常高的。我们有圣灵的这个位格，我们要出去使用他所赐给我们的，而不是等候。他和我们一起同工，一起出去。雷克说，例如主说，你们应当按手在病人身上，病人就必好了。你们若不按手在病人身上，他们就不能痊愈。然而，如果你有信心，相信你有圣灵可以被神使用，相信你有圣灵可以被神使用，你的心和你的手就会预备好。就会预备好。当你相信的时候，就会预备好。那么，这就是要清楚的这一点。第二点呢，还要明白一个众收的法则。这是众收法则，就是说，如果我们说我们没有足够的大能， 那就用你有的，我们有多少就用多少。如果你给出你所有的，那么你就会得到更多。下次你给出更多，你得到的回报也就会更多，这样就会不断的增长。这就是一个正收法则。但是如果你光坐着不动，从来不用，凭什么给你呢？你要实际走出去，开始去做，就像那个一百两的那个仆人一样，给了他，他不去做，光坐在那儿不动。那么我们不能那样的做，我们就是要给了。既然知道圣灵赐给了我们，我们有圣灵这个位格，我们就要去做，而且是有众收法则在这里，越做回报就会越多。感谢神，这是一点，就是让我们明白众收法则。那么第四个呢，就是约翰第四个见证，就是约翰雷克的属天医治的一个秘诀。这15件必须知道、必须内化的事情。第一个呢，就是除灭有关疾病和能力的圣牛。第二呢，认识到疾病就是敌人。第三，对疾病忍无可忍，不能再忍，特别的恨恶疾病。第四，对待所有的疾病都是一样的，不管这个病是感冒发烧，还是咳嗽，还是嗓子痒，还是癌症，还是偏瘫，还是中风等等，所有的疾病都是一样的。第五，看待所有的疾病像看待敌人一样，像看待敌人一样。如果我们像看待敌人一样的，那就是非常的，就对他不能够再忍，就让他立刻马上从我们身上离开。第六。命令而非乞求，对待敌人就是要命令他，而不是求他要去离开，是命令他离开。第七，对病症发话而非跟人谈论病症，就是当我们去实行医治的时候，不能去谈论这个病症，而是直接要对这个病症去发话，命令他离开。第八，把人看作被压制的战俘，我们要解救他。要解救这个病人。第九，要清洁，持守清洁，就我们自己要有一个清洁的心，实际上是不能有任何的沾染，不能有别的其他的个想法，在行的时候，在医治的时候。第十，远离骄傲，任何人都能做你所做的事，就是医治的事情，不是说我可以做，别人不能做，而是每一个人都能做，所以要远离骄傲。第十一，有进攻性，培养你的进攻性，你一定要有进攻性，不能就是待在那儿不动。第十二，由神的品格和性情来引导我们来进行。第十三，为你的同工承担责任。第十四，决意听从圣经而非主观感觉，要以圣经的话为主，要以圣经的话为引导，而不是我觉得怎样？我想怎样？第十五，知道神与你同在，在你里边支持你，这点非常重要。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在我们里面支持我们。好，这是第四点，约翰雷克的医治秘密，就15件事必须知道内化的事情。第五个就是约翰雷克属灵能力的秘密。约翰雷克属灵的能力有七个秘诀。第一个秘诀，灵里的饥渴，有强烈的愿望，非常强的愿望，渴望属灵结果的实现，而非渴望从神得到更多。马太福音5章6节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这里告诉我们是渴望属灵的结果，而不是说要得到更，从神那里得到更多。那么，如何培养属灵的饥渴？或者是叫做属灵的胃口呢？第一个就是与培养身体饥饿同理，提高能量的消耗，迫使你需要更多的能量来输入，就是一个众收法则要去做。第二呢，你必须强迫自己去做通常不会做的事，不想吃的时候继续吃，比平素进食更频繁，就会扩张你的胃口，迫使你下次吃更多才有饱足感。例如更多的祷告。更多的研习圣经，更多的去做见证，开始操练你在教会里所学到的，这是两点。那么，就是关于第一个属灵的饥渴。 那么第二点呢，用神的话来喂养自己。如何用神的话喂养自己？第一个就是要阅读，比方说取一段经文通篇的理解，去研究取一节经文，逐字的研读，认识其定义，默想。反复的思想，不断重复告诉自己，在这节经文中所发现的，这是第二个，用神的话来喂养自己。第三，与神交流，就是对神述说的祷告，聆听神的祷告，操练与神的灵同在，就是与神交流。第四，与志同道合的基督徒相交。这里呢，就是让我告诉我们，与所信一致的人往来。如果你所在的地区没有，那么就需要你去赢得一些，带领他们进入到这个真理。如果你们教会的人没有生命抵挡这个真理，那么就需要你离开那个地方，去找到能接受的地方。如果附近没有这样的地方，你就着手建立一个，你就是宣教士。这是第四点，与志同道合的基督徒相交。第五呢，公开承认在基督里你是谁，在你里面他是谁。让我们来公开承认，耶稣是主，是我自己、家庭、城市、国家、经济、健康所有领域的主。第二呢，就是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马可福音16章，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无论何时。这是大使命。那第三就是黄金法则，马太福音的7章12节。就是无论何事，你们愿意怎样，人怎样待你们，你们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那么，第四，长存的恩高，约翰一书2章27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高常在你们里面，并不用人教训你们，只有主的恩高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高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按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胜过仇敌的能力。路加福音10章19节，这个大家都非常清楚。神也赐给我们能力，能够践踏一些是不是断，没有什么能害我们。第六就是耶稣的功和更大的功。约翰福音14章12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必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那么第六呢？第六个，这就是公开承认基督里你是谁，在你里面他是谁。那么第六呢，是方言祷告，大声的要带动你里面的斗志，大声的带动里面斗志的祷告，长时间的祷告，每次时间加长的祷告，来建立属灵的毅力。同时呢，强度也要加增，如同搏命一样的去征战。这里呢，那个就好比说。在征战的时候，搏命的时候，不是为你的命，就是为别人的命，就增加这个强度。这是方言祷告，大声、长时间、有强度的祷告。那么第七个秘诀就是要行动。雅各书1章22节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这就是一个人思维的律。我们的行动带出相信，比我们相信后再行动要快得多。这是约翰·雷克说的。一个，我们的行动带出相信，比我们相信后再行动要快得多。这是约翰·雷克说的。那么，史密斯、威格尔斯、沃斯他说：“我可以以血气开始，但我在灵里结束。”这就是让我们去行动。以上是约翰·雷克的属灵的七个秘诀。那么，这以上四整个的。五点就是约翰·雷克施工的一个见证。那么第六个大点就是人是行动者，圣灵是帮助者。让我们就知道，再一次的认识，我们是行动者，圣灵是帮助我们的。第一点呢，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有一个帮助者，但是呢，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老想当帮助者，我们应当是行动者。在这里，让我们要学会专注，学会对抗。这里作者就举了以利亚的例子， 以利亚和以利沙的例子。以利沙他对以利亚就非常的专注。那么呢，我们还要学会对抗。我们还要学会对抗，在这里呢，同样是他举的是伊丽莎的例子，他同样指的是伊丽莎的例子，在这里就是说，当以利亚和巴利的先知，他们在一起斗的时候，就发生了很大的对抗。当时伊丽莎就说。当时以利亚就说：“你先做你该做的事，你求告你的神。当你做完了，我求告我的神，那降火显灵的神就是我要侍奉的神。”这时呢，以利亚他肯定已经知道了会发生什么事，因此他说：“你先做，我再做。”他知道他们的神，就是巴利他们的神不会出现。接着，巴利他们那伙人就开始。做他们的事，他们跳舞、大喊、大叫、尖叫，甚至割伤自己，试图求他们的神降临，让他降下火来。但是没有。可是呢，以利亚说：“你们做完了，现在轮到我来做。”他说：“现在你们去筑好祭坛，在祭坛上摆好干柴，用这些桶盛水，倒在燔祭和柴上，把它们浸透，把祭坛的。”石头浸泡一下，这里他在做什么呢？他在做什么呢？我们试图做帮助者，我们试着让人容易一些，但是以利亚呢，却做了相反的事情。他说：“让我们尽我们所能把它变难，我会让你们看到神还是会出现。”在这里呢，以利亚他是坚定的相信神，但是。坚定的相信神会帮助他，但是他先做了，这是他有一个对抗在里面，就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不需要一个等我把什么都做对了才显现的神，这也是要我们就要认识的。以利亚，你是以利亚的例子。以利亚他不需要气氛到位，不需要每样事都办得够好，他不需要确保木头是干的。有一点燃烧的火炬，然后说：“神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用它点火。”他没有这么做，他就说：“浸泡木头，沟里灌满水，让它变得尽可能难。”那么，看看我们侍奉的是什么样的神？我会让你们看看我们侍奉的是什么样的神。我们做了这么难的事，但是神还是会显现，神还是会帮助我们。在这里，作者说到了个教会哈，所以我们现在的教会呢，经常会做一些使神，让我们做的一些事呢，就是让我们轻，使神轻松一些，让我们把，让我们把气氛营造的好一些，一切都做好，把音乐音调调好一些，把歌唱好一些，把所有都弄好。我们要能做到所有的人都合一，那就太棒了。那么呢，我们聚在一起，神就会垂听我们的祷告等等。其实我们不需要一个等我们把什么都做对了、都做好了才能显现的神。在这里，有一个叫吉米的，他说：“我最需要。”他就是再一次和就是和作者在谈论的时候，他们在一起刚开始在聊天嘛。吉米的他就是他坐在那里谈一件事情。他们卷入了一场激烈的争吵，他就说：“我在和这些人战斗，我环顾四周，你认为我看到了什么？”吉米说：“我需要你的时候，就是当我错了的时候，我才需要你。我也是这样，要意识到我们需要，就是我们现在就要明白，我们需要的是，我们要意识到我们需要神。当我们做错了事、搞砸了，我们做的不太好时，我们需要他。”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他。如果我们的神只在我们每件事都做对的时候出现，我们就没有希望了。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做对呢？那我们就没有真正的就没有希望了。但是非常的感谢神，耶稣在我们一切都做错的时候出现了，不是一切都做对的时候。阿门，感谢神。 就是作者告诉我们，让我们一切都是为了让我们相信，相信神要为我们做的，他吩咐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我们就去按着他去做。但是，并不是说等着要我们把什么事都做好了，他才显现的一个神。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这就是关于与圣灵同工的一个分享，谢谢大家。